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大家好，我是安好。
很高兴我们又来到了创世纪里的亲情。
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继续分享雅各这个家庭给我们带来的亲情感悟。
对，那上次节目呢，我们说到了雅各啊，在他长长的147岁的人生岁月里面啊，他在做父亲的这个职分上面，他有哪些的闪失哈，就是失职的地方，他又有怎样的朝向神的回转？
对，上一集跟大家也分享了，那么。雅各在父亲上的这个职分的失职呢，一是他没有很好的来保护自己的这个女儿，第二个是当儿子犯下这样大错的时候呢，实际上呢，他把这个矛头都指向了儿子，那么当雅各最后在神面前幡然悔悟的时候，才避免了家庭很大的一个危机。
对，那确实是会惹来杀身之祸的一场危机哈。
是的。
所以我们就在圣经中看见神就使周围诚意的人就不再追赶他们了。
是的。
那真的是我们读到那里的时候也觉得自己也松了一口气哈。
是。
那我们今天呢还是要继续来跟大家谈一谈雅各哈，作为父亲，那在他的这个后面年老的岁月当中，又有哪些是让我们今天要引以为戒，或者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哈？
对，
那我们都知道呢，雅各他非常爱的妻子是拉结哈，
是的，
他为了拉结真的是干了14年的活哈，
是的，
真不容易，所以真的很爱很爱拉结。
对，
那这个约瑟呢，就是拉结好不容易啊给他生的第一个儿子。
对，
所以呢，创世纪37章的第3节和第4节当中说，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
是在这个时候呢，约瑟应该有10个哥哥一个弟弟，雅各做的这件事情给了约瑟一件彩衣，让所有的哥哥们都受伤了。
对啊，
让所有的哥哥们都产生了对这个弟弟约瑟的嫉恨。
对，其实我在这个经文中也发现哈，雅各从不掩饰对他这个年老的时候所生的儿子约瑟的喜爱。
是，
然后呢，这个彩衣啊，你想当时啊，这是一件很不一样的衣服哈，别人都没有，只有他有。
是，
那确实是这个太明显了嘛。
是。
就像只有你碗里有肉，我们都在喝粥哈。
是的，是的。
好，那你就看到，就是刚才安豪也说哈，如果10个哥哥都恨约瑟，哇，在一个家里面啊，那约瑟的敌人就是10个。
是啊，
而且这10个会联合起来啊。
是的，是的。
真的，你看哥哥们都不与他说和睦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兄弟之间，哇，这个气氛非常不好。你想每天1日3餐都在一块儿啊，这些弟兄们哈。
雅各的这个做法引起了众兄弟的嫉妒和愤恨，以至于后面出现了约瑟被卖到了埃及这样的一个事件。
对，而这真的是在这个家族中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事件哈。那雅各呢，也从这个时候失去了他这个最爱的儿子约瑟。
对，
很多很多年都没有再见到，并且他当时呢是被他的儿子欺骗说，你的这个儿子死掉了。
对，
圣经中这样记载说，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
是的。
哇，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一个年老的瘸腿的以色列，他就这样失去了他最爱的这个儿子，然后他为他的儿子撕裂衣服 围上麻布，哀哭不止。
嗯，
那当然神是有恩典有美意了，但是从人的角度来说，确实年老的雅各在这样的时候承受了失去这个儿子的痛苦，他也在承受被另外的这些儿子联合起来欺骗这样的一个事实。
对，其实阿豪也在反思这样的一个家庭悲剧是怎么产生的。
嗯，
实际上这件事情的起因其实就是因雅各对约瑟的偏爱。
对，
那这样的一个偏爱就导致他要承受痛苦。
嗯，
那最后如何解决这样的一个痛苦，还是要回到神的心意中来。
对，那我们也在圣经的最后哈，在雅各年纪老迈真的要回到神那里之前呢，那他就为他的十二个儿子来祝福。那当他祝福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这个时候的雅各虽然也是眼睛昏花了哈，因为年纪老迈看不清楚了，但是我们却发现因着他一生朝向神的这个方向目标不改变哈，不管他曾经做父亲有过怎样怎样的，我们说失职也好，或者说偏爱孩子造成了这个后果也好，但是我们却在最后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一个朝向神的一个父亲，
是
啊，他怎样的以神的眼光来为他的十二个儿子祝福。
对，怎样的以神的一个眼光，以神的一个公义公正的一个态度来对他的儿子来祝福，而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思，或者是也没有按照世俗当时的标准来祝福。
对，
其实按理来说流便是长子，对吧？
对，
他应该得到更多的一个祝福。
嗯，
但是雅各对流便祝福的时候却提到了流便之前所犯的那样的一个不耻的行为。
所以呢，因着流便的罪，他说你必不得居首位。
是的。
那他对于他的儿子约瑟呢，他知道约瑟在整个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家族当中的付出承担这种担当，所以呢他对约瑟说，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
对，然后呢雅各呢也是按照他这些儿子们的秉性，比如说像西缅和利未啊，知道他们的性情是有一些残忍的，给他们祝福说，因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的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咒，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
对，就是我们会发现哈，当雅各他年老的时候，虽然他的年纪老迈，眼睛也昏花，但是呢他一生朝向神，他的生命始终是在神的手中被打磨被塑造哈，所以年老的时候雅各他是扶着杖头敬拜神的哈。
是，
那我们就看到之前的雅各是那么的偏爱哈，
是，
那到了后面呢，我们看见他真的是一个在神里面的一个父亲临终的时候对孩子所说的话。
对，
嗯，
而在他临终对孩子说的话的时候是完全遵照了神的心意，不夹杂自己对这些儿子们的任何的偏爱。
对，那其实说到这个父母偏爱孩子哈，咱们在这个创世纪的亲情里边已经说了不止一次了哈。
是的，
那这次我们又看到这个雅各的偏爱其实直接造成的后果就是这个被偏爱的这个约瑟，其实是引来了杀身之祸哈。
是的，
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使我谦卑，求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求使我谦卑主面前，主使我谦卑，求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哦主，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让我重新想起你怜悯，求除去我
心种子大地痕迹，使我清醒谦卑跟随你。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使我谦卑，求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哦，主，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求除去我心中自大的痕迹，使我清醒谦卑跟随你。谦卑我心，进入我生命，拿去我面具，真是与你相遇。
那当然父母爱孩子这个话题呢真的是一直都会存在的、啊、
是的。
那现在其实也有祖父母也偏爱啊。
对呀、啊、
嗯，
特别是我们的这个二胎的政策放开之后，一般家都有了两个孩子。
嗯，老人家就会来帮着带孩子、啊、
是的，因为你年轻的这对父母要忙工作、嗯、要照顾孩子没有精力，老人家肯定要过来帮照看孩子。但是你会发现老人家帮照看孩子过程中，其实祖父母对孙辈们的偏爱也是存在的。
有啊，
是的，你像安好家、嗯、其实就有两个孩子嘛，
嗯，
大的四个女儿，小的四个儿子，他们两个相差四岁，我不知不觉的其实就会感受得到我的父母对这两个孩子的偏爱，
尤其小的是孙子啊。
是的，
对呀、啊、尤其你家这个小的是孙子，但是是你家的长孙呢。
对，是我们家的长孙、嗯、所以我明显能够感觉到我的这个父母，特别是我的父亲、
嗯、
对他的孙子是特别的喜爱。
嗯，
但是他这个喜爱程度往往会引起我女儿的不满。
嗯，
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抽屉里有一样吃的，
嗯，
我女儿要过去拿的时候呢，我父亲可能就会说，你干嘛又把抽屉打开，你要干什么。
嗯
嗯，我女儿说我要拿吃的啊、
嗯嗯、
她感受到爷爷的这种话里有不满有怒气的时候，实际上孩子也会以同样的口气来反驳嘛。
是，
当我的儿子要打开抽屉的时候呢，我的父亲就会跟过去，可能会主动的把里面的比如说一块饼干拿出来给他这个小孙子吃。
哦，那这个确实是有点明显哈。
是啊，其实这样的事情我女儿感受到的时候，女儿经常就会跟我们来控诉爷爷。 因为她很小，她也不懂得可能更好的语言表达，就是说爸爸妈妈爷爷又说我，你看弟弟要吃饼干爷爷都给拿，我要拿饼干的时候爷爷却说我。明显感觉到我女儿的那种不满，她能够感受到这个祖父母其实对待他们两个那种偏爱
是不一样的，
已经让他心里有了受伤的感觉。
对，你看这家里边哈，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我们真的会不知不觉就偏爱的。
对，
有的时候可能两个孩子或许都是两个女儿或者两个儿子，那性格不一样啊，可能一个就调皮一点啊，一个就乖巧一点啊， 对吧，一个就喜爱这个一个喜欢那个，其实确实这种情况就出现。
对，你说要为了维持家庭的和睦，我跟太太要怎么做呢？
对啊，我就是很想知道啊，你们这样一个三代同堂啊，就你看这个老人帮你们来带孩子嘛，对吧，怎么处理啊？
是，其实我跟我太太也聊过好多，一方面呢又不让女儿感受到受伤，一方面呢也不让父母呢感到他们很难做。
对，
当女儿告诉我们爷爷的做法让她感受到受伤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跟女儿说，我说你看爷爷在你小的时候他真的是非常爱你，在弟弟没出生之前，因为爷爷也经常会抱着你啊，带你出去玩，你还记不记得了？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会把电脑里面我们存的以前爷爷抱女儿的照片呢，带他玩的这些视频呢，我们放出来给他看。我说你看爷爷非常爱你，只不过呢爷爷现在呢在忙的时候可能没有很好的顾及到你的感受，他说话重了，但是你要知道爷爷是爱你的。我们总是要在女儿面前维护爷爷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就是帮着女儿去舒缓他的那个心理啊。
这样呢女儿呢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对爷爷有反感的这样的或者是小记恨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我们也不让爷爷觉得这个女儿一跟我们控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变相的去指责她，让她在家里照看孩子过程中啊让他们难堪。
哇，这个其实很不容易啊。
对，很不容易
啊。你别看就我们就是一家这么几口人关起门来过日子啊哈，这里边真的是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需要我们天天去面对哈。
对，
那我们也想知道，就是那你们两口子会把这样的事情跟你爸爸妈妈说一说？
其实呢我们会找时间或者是分场合跟他们两个分别来谈。比如说现在正在矛盾的这个冲突时候，现在我们就眼睁睁的看见或亲耳听见了爷爷正在指着孙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的女儿就很受伤的时候，假设哭了，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一方面要安慰女儿，一方面可能会跟我父亲说一句，我说爹，我说你这个时候你忘了你小的时候怎么对待你这个疼爱的孙女吗？我们会以一种平和的语气要让我的父亲认识到他的这个做法可能对他这个孙女有伤害了。我们不能当面的指责，一当面指责我们会知道父母心里会很受伤。
是的，
另外当我们声音大的时候会对孩子产生影响，他会认为我的父母跟爷爷奶奶吵架了。
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尽量的以这种缓和的语气来说出这样的话。第二个呢，如果这件问题我们认为很大不能说了，不能表达了，
就是，化解不了，
我们就沉默，会把女儿领到一边安慰女儿。然后紧接着找合适的时间我会跟我的妈妈说，我说妈妈，爸今天这个做法伤害到这个你的孙女了。找时间跟我爸说一下，让他能够注意一下语气，
就提醒一下。
对，因为我们始终是觉得我们不能够直接跟父母发生正面的这个冲突。
对，
要不然他们在家里真的是很难很难来做，因为他们一方面帮我们来照看孩子，有的时候又帮我们操持家务，如果我们在因为教养孩子这个问题上让他们心里感受到很受伤的话，实际上这个老人他们真的在情绪上是接受不了的。
哇，我真的我听你这么说我都觉得特别不容易啊。
是不容易的，有的时候我跟我太太控制不了脾气的时候，我们只能私下我们两个互相的安慰。
这样子。
就是这样的，我跟我的太太说，我说当我要跟你说父母让我生气的地方，你听你安慰我啊。有的时候我太太当然也会说这个爸妈做的不好的地方对孩子造成伤害了，也会跟我说爸妈在哪些地方做的不好，那我就安慰他。但是我们俩 有一点我们事先说好的，
嗯，
没有埋怨父母的这样的一个意思，也不会一直的说对父母有怒气的这样的一个心理，
就是对父母还是怀着尊重、
是的、
尊敬和感恩的心啊，因为毕竟他们那么大年纪哈，在这种晚年的时候，其实他们的精力、体力
是的
都已经不如从前了，
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尤其带一个几岁的孩子，如果这孩子又是在学走路啊，这个那个阶段其实是很消耗体力
的。是
的，
所以我跟太太说，不管我们对父母有什么样的一个不满，咱们俩说，千万不要在父母面前表现出来，甚至是表现得特别明显。
哇，这个真是太不容易了。
对，所以是居家过日子，特别是这种祖孙三代在一起的时候，那个矛盾呢，处处都是。
哦，就是每天你看这一天三顿饭呀，哈。
对，但是说家里的这个情绪能不能够把控的好，完全在于我们这一对住夫妻的在家中应该怎么来调节，应该怎么来处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都是认识神，我在想，如果不是从神那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爱，或者是让我们互相之间彼此的忍耐的话，我们也做不来。
这真是从神而来的智慧啊。
是的，
就是我们看起来似乎哈，你看这个雅各他们这个家哈，我们创世纪中我们说了这么多个家庭，他们里面那些问题好像看起来就是别人家的事儿嘛，其实自己家里的事儿想想看也是这样啊。
对，
你看我们有时候的矛盾哈，确实就是因为这样的日常琐事引起的。
对，就是因为谁喜欢谁，谁不喜欢谁，谁爱吃什么，谁不爱吃什么，谁讲了一句话，愿意听和不愿意听，就是因为这些小事儿。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我真是觉得你跟你太太，你们两个之间这个处理的智慧，你们从神那里啊领受的，真是朝向神啊，按照神的心意处理和解决，真是非常不容易。
对，这个解决的过程肯定都非常痛苦。但是我们始终是觉得，其实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功课。神让我们在家庭中，不管是对待孩子、对待父母，甚至我们夫妻之间的相处，都要符合神的心意。
是啊，安好，我今天听你说哈，你们家哈，你看老少三代同堂啊，每天过日子，孩子这么小呀，真是不容易啊。又是你们家这么一个可爱的孙子出生哈。那我真是也可以理解老人家嘛，对吧哈？他们对于这个男孩子的这种喜爱，爸爸也很真实，也没有掩饰哈。但是确实，在我们面对家里边这些日常琐事的时候，遇到一些矛盾的时候，家庭的和谐，
对，
真的是我们要最看重的。
是的，
因为这是最合神心意的。
是的，其实安好就是要给这些祖孙三代同堂的这样的家庭，打打气，大家在这个家里面其实都互相的忍一忍，让一让。如果一切都能够从家庭这个和谐的观念出发，发生问题的时候都能够转向我们神的话，我们这个家里一定是充满欢声笑语，充满爱。
对，那同时呢也要提醒我们的做父母的，当然还有做祖父母的哈。那常常呢真的是要到神面前啊，也朝向神啊，看看自己对于这啊两个孙子或者两个孩子哈，那有没有觉得自己真的就是喜欢哪个多一点啊？那咱们就调回来一点嘛，对不对哈？
是的，是的
啊，两个咱们都一样，尽可能的哈，按着神的心意来对待我们的晚辈。好的，听众朋友，真的是啊，我们因着这个《创世纪》里的亲情啊，这个系列节目，我跟安好，我们两个也是越来越觉得哈，我们这个家里面，就像刚才安好说的，欢声笑语，真正的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面，那我们的神他该有多么喜悦。
是的，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那下次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再见。
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他为我舍命使我能今天过，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父，他好疼爱我，他以慈爱安慰我。我相信生命是我的安慰者，他时时同在温柔地牵引我，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 一生敬拜你，活出最美的旨意。我相信，打开心门来接受，选择这上好的福分。我相信，我的生命已不同，一路上有主来陪伴我，永远不离开我。他时时同在，温柔地牵引我。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一生敬拜你，活出最美的旨意。我相信，打开心门来接受，选择这上好的福分，不回头。我相信，我的生命。我相信天父是阿爸父，他看我为宝贵。我相信最爱我的就是阿爸父，他看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